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是诚信真实的主，你说的话永远算话，你说你来了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有点浅尝你，我们已经有点尝到你天恩的滋味，有点知道什么叫做生命。主，我们还要更丰盛的来领受你。主，在你那里有无穷尽的丰盛，在活人之地我们都可以来领受。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怎么来向你倒空我们的自己，怎么来被你破碎在你的面前，好叫你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各样的细缝来衬入我们的里面。主，甚愿我们藏在你面前倒空自己，低伏下来，柔软自己，让你生命的活水那么方便可以时常流进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这岂不是你来这个地上的目的吗？主，你为我们有美好的计划，不只是计划而已，你要让你的旨意应验，要让你天上的生命一切美好的实质分享到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苏醒我们，开启我们，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，以至于我们来蒙恩。主，下面的时间我求你继续祝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个礼拜复活节，我周间在我家看到2014年1月2月的恩光，我就打开来看。第一篇是宣信博士讲到以赛亚书中的基督，那边讲到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通说神为他的百姓以赛亚，神借着以赛亚跟他们说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有一些困难，因为东边有亚述帝国，西边有埃及，这两个大国常常给他们威胁哈，他们就想要去求靠埃及来抵挡亚述。神就对以赛亚说，叫他们不要这样啊，因为埃及呢不能真正帮助你们。那所以神就借着先知跟他们说，你们要来平静安稳来投靠神。可是那边我们看一下30章，以赛亚书30章，30章的1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禁止不肯，你们却说，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。又说，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我们听到这里哈，那神跟他们说话，神怜悯他们，好，指示他们可以怎么。可是呢，他们说，神说你们禁止不肯，不要， 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我们要靠我们血肉的膀臂，我们要求告我们以为可以帮助我们的，结果大大的失败。神还是怜悯他们。后来神怎么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？以赛亚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亚述的那些大臣真的很嚣张，羞辱主，对不对？神为他的名，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说：“你是谁呀？你来向人谩骂骂谁呀？我要叫他回去。”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，神的使者杀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现在的时代，求神让我们的心苏醒过来，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神。所以这一位神，他是自隐的神，可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向我们显现了。可是呢，因着我们的 不留意他，因着我们的不信，我们不来跟神合作，所以神大能的膀臂没有办法向我们彰显他自己，神没有机会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呢，可能就会跟一些大部分我们周遭的人一样，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神离我们好远，我们的神真的那么关心我们吗？我生活上的困境，神真的愿意来帮助我吗？好像神跟我们不是那么亲。那是为什么？神是真实的神。所以我说，主啊，你帮助苏醒我们，那我们知道你是真实存在的神，你是 living God， 活着的神，不仅活在天上，也可以活在信靠你的人生命中的神，你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跟我们一起行走的。我们都会唱这个诗歌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我们不够觉醒过来。好，那所以我今天有一篇道哈，其实我在神面前恐惧战惊的说，主，这篇道是先对我讲的。好，因为真的，今年2014年，神跟我们说，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？我觉得我自己大得帮助哈，我起先还只是揣摩而已，可是我真的发现。神越来越让我看到，啊，是我已经尝到他的天恩的滋味了，真的，活水的泉源，他的大能，我可以尝到一些了。可是呢，神又让我看到，你还有太多地方没有被更新了，太多地方你是没有向我敞开的，不是我不愿意。主如果不来光照，谁能知道呢？真的，主如果不来光照，谁能知道呢？我从我自己身上，我从一些别人身上，我不是在批评论断，因为神不让我们像鸵鸟，所以神要呼吁我们，求神苏醒我们的心，好像我们像他是一位真实的神，是一位愿意引领我们的好牧人，这样的一个真理觉醒，实际的来跟随他，走他的义路。好，那景森帮我们发一下哈。如果里边的圣经有一点严肃，你要知道，你知道我们的神满了慈爱，但是我们的神也必须要跟我们讲实在的话。如果他看到我里边有没有办法蒙祝福的拦阻，他不来告诉我，他就不是真爱我，是不是？那我用旧约的一个救主，就是摩西，对不对？新约的救主就是耶稣，当然摩西也是神的器皿而已。 们先来看第一点，民数记十二章。在摩西的那个年代，神是那么的真实，神借着摩西讲的话都应验，就证明神真是拣选摩西为先知。民数记第十二章六七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他这个前面，他这个这段话是讲，神对这个亚伦跟米利暗讲的哈。我们今天不谈这个点，我们只看这个神对摩西，他在神的全家境中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。神对摩西讲话是面对面跟他说话。那我们知道摩西在神的，他很敬畏神，他亲近神，两个四十昼夜在神面前亲近神，到一个地步面皮都发光，然后他把神的话颁布下来。摩西这个人被神制作过，被神倒空过，一个学尽埃及一切学问的人，被倒空过以后，他被带到神面前，他知道他是神。前一两个礼拜，我们在我们家，我们小姑还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谈到那个 fair-minded 哈。就是 fair， 我们在神面前要 open-minded， fair-minded。 那我们再谈起这个字哈 fair-minded， 他说 fair-minded 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向着神 fair-minded 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学龙当时是不是学龙回答的哈。fair-minded 就是他是神，我就尊他为神。我不记得是学龙答的还是我答的哈，那叫那个叫做公平待神，对不对？好，他是神，我就公平的对待他，就当他是神。摩西就是这样，因为摩西呢知道他动了敬畏的心，所以当摩西领受了神的吩咐以后，他不照自己的意思行。你去看那个这个出埃及记最后一章，好像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，我在别的地方讲到，那个时候我的老二就说，妈妈你干什么，一句话为什么一直要重复？我们看出埃及记四十章，我在强调出埃及记四十章哈，讲那个摩西哈，摩西见会幕。是四十章还是哪一章？就是都是讲，对不起，我这本圣经已经是换了一本哈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啊，好多句话都讲。他说讲一遍两遍就好了，怎么一直都在讲？我说圣经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这样讲？在强调什么？关于神给摩西的吩咐，摩西不敢随便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删改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这个叫做 fair-minded。 神说的，神的话就要去遵他而行。所以摩西呢，他是这么的敬畏神， 我们如果看过摩西的故事，我们就知道哈。那结果到了《申命记》，我们知道摩西曾经经过试验，有一件事失败了。第一次，神要他吩咐磐石，击打磐石，磐石出水；第二次要他吩咐磐石，结果他被以色列百姓惹动了，说了急躁的话：“我为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给你们水喝吗？”结果就打这么一下，哦，结果他这样失败了。所以神呢，他在地上功亏一篑。那么忠心的人，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，那是他们以色列所盼望的。他跟神求，求神饶恕，神说罢了罢了，不用讲了。他地上没有，可是摩西他的灵命有没有受亏损？他还是在荣耀里。好，那我今天 要强调的就是，他是听神的话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三十一章。所以神跟他讲话，他都照着做。好，三十一章14-22。好，我们来读哈。我想读过以后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哈。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。来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的死期临近了，要召约书亚来，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，我好嘱咐他。”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，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：“你必和你列祖同睡，这百姓要起来，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，在那地的人中，随从外邦神，行邪淫，离弃我，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，我也必离弃他们，掩面不顾他们，以致他们被吞灭，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。那日他们必说：这些祸患临到我们，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？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，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，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，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，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。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。这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，神预言，神先预言，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，神就跟摩西讲：我带他们迦南地以后，以后他们会离弃我。神知道他们的意念，神是全知的神。你要写一篇歌，这篇歌要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因为神跟摩西说：你要写一篇歌，所以摩西当日就写一篇歌。他就跟约书亚两个人呢，就一起去读哈，读给他们听哈。那这篇歌三十二篇1-16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，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两节哈，等一下我们要提，愿神借这个话安慰我们。32章1-16，好， 我们一起读。诸天哪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为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，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，就不是他的儿女。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，接取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、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吃葡萄汁酿的酒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、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，敬拜别神，触动神的愤恨，行可憎恶的事，惹了他的怒气。好，先停到这里哈。我在说，不是我们当中的人不听神的话，所以我讲这篇道，而是神的意念向着我们是极其的多。我们需要神苏醒我们，我们需要神苏醒我们。如果哪一天神怜悯我们，光照我们啊，某一个点我不够遵他而行，你就要知道这是神的爱临到我们，因为他又要祝福我们了。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门是关着的，借着这个光照我又打开了，他就进来了。我们的神很喜欢跟我们同在，他的名叫以马内利，他就是要跟我们同在，他要整个人的来进到我们这个里面，跟我们合为一。父怎么样跟他合为一，他也喜欢跟我们这样合为一。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一方面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摩西他就说，神那么爱他的百，神那么爱他的百姓，他那么爱他的百姓。这一段话呢，第九节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你知道神造整个宇宙，他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最宝贵的是谁？是我们。他造他的形象造我们，他要称我们为他的儿子。你说父母最宝贵的，如果他有很多的家业，有很多的事情，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，他第一要抢救的是什么？他孩子的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神的份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神最宝贵的是我们。好， 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他为了救我们，让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来牺牲。那神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蒙福啊。我们以前不能有份于神，是因为我们偏行己路，有罪恶权势拦阻。今天耶稣来了，我们大可以除掉这些拦阻。那在旧约时代，神在那个时代，在神的那个时代，耶稣还没有来，在神的那个时代，神也是差派使者。你看摩西，他们真的可以看到云柱火柱，我们现在还不一定看到云柱火柱，对不对？我们灵里可以感受到，他们当时有外面，因为当时的跟现在不一样哈。那神的确跟他们同在。那第十节说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神这么爱他的百姓。十一节跟十二节，在我还没有读到这个圣经之前，我的辅导就用这两个圣经节鼓励我。那时候我信耶稣大概一年多，那他要邀请我进入团契的服事，我真的恐惧战惊哈。后来那个时候我就问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要用什么心态来进入这个服事。那个时候我的辅导就跟我讲，他说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现在好像神，他说老鹰住在高高的地方，他没有用这个声音，他用他的话讲，老鹰住在高高的地方，他要训练小鹰要飞，小鹰是有可以飞的潜能，可是他需要训练小鹰，那住在高的地方要飞，所以呢，小鹰不肯，老鹰有一天就搅动窝巢，就把他们甩出去，好，然后那个老鹰就上面高高的看着，那小鹰就要赶快赶快就翅膀就要弄一弄要飞，如果他能够。也许不是一次就能成功，老鹰看到哇不平衡快要摔下去了，他就很快咻下来，就在这个雏鹰的下面就把它背起来，来把它接上去，好，过一段时间再搅动窝巢再把它甩出来，就这样训练它。他说你不要怕，神就是现在就是要这样训练。然后他就说这个老鹰总是在下面扶持，所以有一首歌说，在下扶你，在下扶你，是真神永远傍庇，有没有？有一首这个诗歌，这成为我生命的诗歌。接下来他说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不是只对我。我是那个时候在神的恩典中有一个辅导教导我不要害怕，就尽管倚靠神，就这样往前去，神真的就负我的责任。我们的神从圣经的启示，神固然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彼此相顾，但是在圣经的启示里边，神要我们每一个个人跟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。这位神不是我爸爸的神，不是我妈妈的神，不是我牧师的神，不是我辅导的神，固然都是，这位神也是我的神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牧师，我的辅导，我的朋友，他们都可以是帮助我来更认识神的，但是神要我自己起来认识神，而自己起来寻求认识他。生命的功课一定要我们自己学。耶稣的宝血一定要我们自己去领受，来接近我们的心。我们台中有个小孩说，妈妈，以前 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很可贵哦，才四年级，一个六年级，一个妈妈有三个孩子，一个四年级，一个六年级，他孩子都很喜欢听神的话啊，妈妈，那个。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我们还没有怎么样，我们就是罪人，就因为这个亚当犯了罪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。啊，现在妈妈，那个你信的耶稣，那我不也就是那个了吗？你懂他的意思吗？哈，他妈妈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我说，妈妈吃饭你不会饱，要你自己吃饭你才会饱，对不对？那你身子的污秽需要你自己去取用耶稣的宝血，你才有办法洁净，不能妈妈自己取用耶稣的宝血是洁净妈妈自己，你自己你要自己去那个。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个别的一个关系，所以耶和华独自引导他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那个时候除了那个辅导，以前我都没有去依靠任何辅导，因为我这个人很怕麻烦别人，而就是这样被耶稣领着走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没有带着任何色彩，纯纯粹粹的，就是耶稣怎么说我怎么的去反应。一直到那个时候，神觉得时候到了，就让我的那个团契的辅导，因为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他就鼓励我，以后我继续的跟随他。耶和华独自引导我，这第一点，耶和华要独自引导我们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好的属灵的长辈或怎么样，这些人都是帮助我们的。有五重执事，有先知，有先知，有牧师，有传福音的啊，有教师，这些都是要来成全圣徒，但是圣徒要自己跟神建立那个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起来寻求认识神。那当我们这样起来寻求认识神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这样跟随神，13节14节，他们真的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神把他们带进那个地方，得知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们从磐石中扎蜜。磐石中扎蜜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蜜蜂会在磐石里边做窝，所以他们从那边可以吸取那个蜜，从坚石中吸油。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橄榄树很多，橄榄树都是种在多山的那个山瓣啊。那神真的供应他们哈。15节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，惯刃踢掉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。耶稣伦就是以色列的昵称。耶稣伦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正直者、啊、那是指以色列民，是神对他子民的昵称。他们得饱足了，不知不觉呢，他们住在那个一地方，那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所有的迦南有一些异族，不是还没有完全都赶逐出去，就学他们，就真的他们就也去拜他们的神哈，所以神就不喜悦。好，我们继续看32章29节到31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：唯愿他们有智慧，能明白这事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神跟他们讲话，为什么到后来神把他们交给仇敌，交给别人去欺负，交给仇敌来蹂躏他们？ 三十二章是以色列民哈。以色列民呢，他说三十一节说，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，他们倚靠的神实在不及以色列人倚靠的神。那为什么他们会输了？是神容许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不听神的话哈。那我们看三十九到四十三，这是摩西写的歌哦，是预言在其中哦。三十九到四十三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我向天举手说，我凭我的永生起誓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应恨我的人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，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。我的刀要吃肉，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神事先把这个话这样子讲了哈，然后我们到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，摩西跟嫩的儿子约书亚就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又说，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，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。所以神呢，神知道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会惹他的愤怒。可是神跟他们说，我跟你们讲这些话不是虚空的话，你如果这些话从神而来，你如果把这个话听进去，如果你学习听神的话，你会被保守。我们现在在看启示录，我们在看很多灾，对不对？很多印，很多灾，将来世界的情势会越来越不好，会照启示录所讲的会有灾难临到。可是神说，整个的环境是弯曲背谬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可是你们这些属我的子民，如果听我的话，你们会蒙福，会被保守，不仅不被灾害，你们会被保守。那个启示录不是有讲到那个腓拉铁菲教会，俯听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你如果愿意，就在平常遵守我忍耐的道，听神的话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神真理的灵在你的里面，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他要引导你，他要保护你。所以我们读这个话，一方面知道我们不是鸵鸟，我们是处在什么世代。这个世界太多的试探，太多世界的方式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要听神的话，纵然别人不信，可是我要信。这样子当神容许灾难临到的时候，我可以被保守。那这是很真切的事。好，那个我不知道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月恩光牧师给你们的没有哈，他里边有三篇，另外一篇就是穆安德利写的《主的内助》，他里边讲一句话非常发人深省。我们常常听到我们在座有人这样祷告，主啊， 我们很愿意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看到我们的软弱哈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经验过哈，保罗也都经验过哈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穆安德烈就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爱神，我们有成功过，但是很少成功。成功的是凤毛麟角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奇妙的在不容易的环境里边，我们居然得胜了。好，这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怜悯。但是他说，但是很少。他说，大部分的人，我们都在失败软弱当中。他说，基督的教会，我忘掉那个字句，大意是这样。他基督的教会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有一点奢望，他的意思说，我们有点想在没有根的树上摘取果实。听众们了解那个意思吗？一个树如果没有根，它怎么会有果实，常常去长果实呢？那个树一定要有根，对不对？那个树一定要栽在，一定要往下扎根，才往上才能结果。穆安德烈就讲这样，在没有根的树上想要去摘那个果实，所以就不容易嘛，所以失败也不奇怪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很多，我们可以解决各方面的困境，碰到这样的困境怎么来解决。他建议我们要来亲近神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要遵他而行。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这个我们都很熟哈。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遵他而行。那个穆迪，二月的那一篇，第三篇是穆迪写的《得胜的祷告》。穆迪讲一件事，他有一句话，我都把他画红线了。他怎么讲？他说，我已经厌倦人只是谈感情，来到神面前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你。他说这个话我已经听厌倦了。如果一个人只在感情上跟神这样有所表达，可是却不在生活上根据神所指点的有所改正，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蒙福。所以我们的神爱不是只在感觉感情上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当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，很实际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在各个层面上我们遵他而行，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，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层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时间的运用，我们精力的运用，还有我们金钱的使用，很多方面，我跟人之间相对待，很多方面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学了，感谢主蒙神保守，我们要继续谦虚的求神来保守。我这个礼拜神也特别提醒我，我再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八福那边，第一句话就叫我觉得说，神啊，你要帮助我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来到地上活过这一遭，固然他是为了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来，可是耶稣来是一举两得，一举三得， 很多的。耶稣来也是把基督徒可以怎么活在地上的一个路显明给我们看。当我们信的耶稣以后，我里面就有小耶稣，对不对？小耶稣诞生在我这个马槽里，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心像马槽一样，小耶稣诞生在我这个马槽里。那以后耶稣怎么样继续成长？耶稣从伯利恒的马槽后来怎么成长？耶稣说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。耶稣有一个名字叫神的道，他就是太初以前的道，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神子。所以耶稣说这整本圣经，这本圣经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这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，告诉你们一些原则，一些教训，一些 instruction。 如果我们谨守他的训诲，这个箴言里边讲，我们如果谨守神的训诲，我们就会得生命。我们愿意接受生命的责备，会藏在智慧人中。我们如果有智慧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如果有智慧，神就负我们的责任。这都是圣经的话。好，那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很好。如果你们再到我面前来得生命，那就100分了。所以旧约，你说但以理，耶稣还没有来，他们谨守神，他们敬畏神，爱神，谨守神的训诲。你看神使他们居上不居下，神有祝福。好，所以我就说在生命的生活的各个层面，我是被神光照的，觉得哎呀主啊，我一无是处哦。主，感谢你，你让我感觉我灵里贫穷。哎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灵里贫穷，是神很大的怜悯。有的人呢，他蒙神很多的祝福，他就觉得他很有什么，所以就听不进别人对他指正的话，听不进神在其他方面责备他的话，他觉得我很蒙神祝福。我们生活有太多层面了。好，那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摘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实，我们这一棵树就要往下扎根。怎么扎根？怎么生根？要遵他而行，我们要亲近他，对不对？要默想他的话，要亲近他。我们再看《生命记》18章，神借摩西讲的话。哈，《生命记》18章，15节到19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，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，免得我死亡。耶和华就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事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 这个地方讲到当年在何烈山，神在那个何烈山上，哦，有那个火，有那个烟，有那个雷声，以色列百姓都很害怕。神是可畏的神，人不听神的话可以被击杀的，神是可畏的神。所以他们说，哦，不要来动，你去领受神的话来跟我们说好了，让摩西当中保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，你知道，他说不要叫我看见这大火，神是烈火。我们的神固然是慈爱的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也是可畏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就随便了。神是爱我们的，但是神也是公义的，所以但愿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一半或者几分之几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全貌，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那让他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做我们的神，来管理我们，我们就会多多的蒙福。那神固然是烈火，可是这个火对于那一些爱他的人，渴望洁净像神一样的人，这是圣灵与火来给我们施洗，来烧掉我们里边的污秽的火，这样的圣火，这是好的，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百姓呢这样讲，十七节，耶和华说他们所说的事，他知道百姓害怕。那神就说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。那这个时候也是摩西预言耶稣，这一位就是耶稣。那先知预言很多时候不一定在当下就应验，摩西那时候西元前1400多年，经过1400多年，这句话才应验，耶稣来了才应验。那我要讲的话就是说，摩西真的是神的先知，他这边就讲，我们左边也稍微参考一下，他说有的人呢，神没有叫他们讲，若有先知三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话，他说那先知就必致死。他的意思说这样的先知是假先知，那21节，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们怎能知道呢？22节，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，这就是神没有吩咐他说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这个先知说我是先知，所以我讲这个话你要听，你不要怕他，如果他的话没有应验。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提起这一个点？我们在现在的时代要小心，我听人家讲，在我们在美国真的有先知，有一位先知，他准确度很准，很准哈。我曾经看过他有一些服事非常准，真的是很确凿，一步一步有印证。可是人家说，整个来讲，就他的服事整个来讲，准确率也只有80%。所以我不太同意，我也不敢去反对了哈。但是我不是很100%的阿们说先知的话，我不敢随便的去抵挡。但是如果我自己关于我的事，神应该会跟我讲。如果我认真要寻求神，应该会跟我讲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神要引导我们，我要知道我的主是怎么样引导我走前面的路。所以如果神没有跟我讲，却透过别人来跟我讲， 而别人要我一定要接受，我不一定会接受，不一定要接受。我会跟神说，神，这个先知说你对我的事这样讲，我要问你是不是这样。我的事我在意，神一定会跟我讲。所以那个人，我曾经看过他见证是那么的准，后来别人说他80%那个应验。那如果万一他给我预言是20%呢？那我就错了嘛。还有也有一个情形，我在这边跟你们讲说，这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一切我们的可靠的磐石。也曾经有神很重用的仆人，我这个不是在批评人，我只告诉一个事实，神很重用的，神很祝福他的事工，他就对我们有所建议。所以我里面我觉得我没有这种感受，就被人家说我骄傲。可是不到十年，真的大大印证那是一个错误的建议。我说感谢主，我当时没有听。所以有时候神祝福我们，并不表示所在我们里面的感动都是出于主的。我们要很客观。那个以利沙，记不记得以利沙？以利沙得了神双倍的圣灵，真的服事很有果效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服事。如果神没有跟他说，他就不会自己去出他的意见。记不记得那个苏念的妇人儿子死了，他跑去找他。那他看到伊丽莎就抱着他，就是求他这样。那他的仆人就那个伊丽莎说，哦，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没有告诉我，耶和华没有告诉他，他就不能随便去断定。这是神的真仆人。所以不能说，所以我对人如果在这方面很有恩赐要小心啊，不要因为神大大重用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什么都无，我只要有一个意念，那就是出于神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查验先知讲的话，我们要查验。所以我真的期望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，将来会有患难临到。为什么神的选民会被迷惑？因为你自己没有跟神有第一手的经验，所以到底是怎么样，有时候你自己都迷糊了。我们要赶快趁着耶稣大灾难还没有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实际的来学习，学习来揣摩，读神的话。阿莫甘泉有一个教授吧，他说他就常常他的生命，在他的学生当中就很被欣赏，人家要去留意他怎么有这样的生命。他就是常常来亲近神，来让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来照照他，还有什么地方是我还没有学的功课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摩西讲的这个话也真的的的确确，神是借着耶稣，就借着神的话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，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，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把第六节做我们今天的金句，好不好？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基督为儿子，他这边讲到摩西很敬忠，但是有一位比他更敬忠。摩西是仆人，他们一样敬忠，摩西只在一点点上失败了，可是耶稣呢，为儿子全然让父得荣耀，他治理神的家。如果我们愿意让基督来治理，我们就是神的家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，有了我的命令要顺服的，就是爱我的，我要向他显现。还有我跟父，这是耶稣讲的，我跟父要一起去与他同住。那我们说，主，我要你的同在很丰富。那好像如果主来住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是他的家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愿意主很丰富住到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需要被他管理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到耶稣的出生的时候，他就讲到政权跟平安要加增无穷。耶稣管理我们多少，他管理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层面有多少，我们就在那些层面领受到他丰盛的平安有多少。这是很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爱神是灵魂体都要献上，耶稣不就是这样吗？好，灵魂体都献上，不只是情感，不只是我们所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人都献上。我们最后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11-13节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我们的神永远是可信的，他的信实存到万代。纵然我们会因为一时的种种情况，也许我们会失信，可是如果神让我们苏醒过来，我们发现哦，不对，我还要再来追随他，神还是等在那边等着，他的宝血可以来洁净我们，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宝血来坦然无惧的来蒙他的怜恤。所以在耶稣的得胜，那么刚强有力的得胜之余，他给我们有一个宽容，就是万一我们不是一步到位的成圣，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胜利的得胜的里面，万一我们偶尔失脚滑跌，我们不是故意要去悖逆， 是我们一时迷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我们软弱，一时胜不过。主都知道，因为他曾经成为人子，他知道在悖逆的人间，那种权势，你要得胜，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的，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。所以不要怕，即使是我们失败，曾经有一个人说，我就是失败，爬也要爬到耶稣这里来，因为他爱我。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，但是要记得，他可以大有全能的来使我们得胜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领受神的救恩，只是领受一半。神救恩的一半就是全世界的人，不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到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爱我们。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光景多糟糕，只要我们肯来领受耶稣的救恩，我们都可以被洁净，这是完全没有条件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有份于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要继续得了他的生命，还要再得他的生命，我们就必须要遵他而行。弟兄姊妹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不是说哦，耶稣是爱我们的，所以我们都是自由的。好，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太大辣辣的一个概念，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跟耶稣关系那么好，有的人可以，神可以，他可以使他跟神一同作王，有的人不能，那就看我们是怎么样的来跟随主。那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说，这边说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他同死，我们若跟随他，跟随他，每一次耶稣的跟随都是向着自己的死，对不对？都是要放下自己，都是要放下自己，你才有办法去顺服神。如果当然没有什么，那就不是十字架。如果有十字架，都是要放下自己，我们才能跟随神。那个就是跟随到进入耶稣的死，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照父的意思行。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跟随他，我们一定会 will rise in his resurrection， 我们一定会在耶稣的复活上有份。那保罗他讲的，他就是愿意与主同苦，甚至同死，好叫他或者可以得到复活的能力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在活人之地就可以经验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彼此勉励。那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道理，可是我们却没有活在那个道理的里面，我们在讲真理，我们却没有活在那个真理的里面。我求神光照我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多多的蒙他光照开启。摩西那么敬，在神面前敬忠，那么敬畏神，那么亲近神，他为人那么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他被考验的时候，甚至还有失败的时候，所以也许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考验。每经一次的考验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不及格了，主感谢你还有机会，我可以再来改正我自己。我常在想，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很多坏习惯都养成了，在别人看来不一定坏习惯，可是在神那边看，太多旧造的那种倾向已经很坚固成型了， 哦，要被神一个一个破，很不容易了。我说圣愿，圣愿在我有生之年快快的被破碎，希望第二代、第三代是越来越在一个基督的里面来教养我们的后代。那可能不会像我们这么辛苦哈，感谢主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马太福音第五章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邻里贫穷来到这一位圣洁满了荣耀美德的基督面前，看到自己的贫穷，主啊，我真需要你，这样子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会晓得来求告主的怜悯，来要主。我很盼望我们在这些日子，我们多多的这样预备自己，在耶稣患难还没有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来预备自己，好叫我们患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站立得住，可以挺身昂首迎接我们主的再来。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